如果主叫我去，我就去。凭着情感来说，祷告都不需要。但是现在他能祷告，现在他能寻求，现在他能够接受引导。对于一个聪明、精打细算的人，你知道连祷告都不需要，哪样最划算，哪样最好，你只要动动脑筋就知道了。何况你到埃及有什么错？现在你不是到埃及去犯事，埃及是见好久，那个儿子以为是被野兽吞吃了，撕碎了，撕碎了，我不过去见，在我还没有死以前见一面，这个罪过吗？一点都不罪过，每一个父亲都这么做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怎么这个父亲这么特别？怎么这个父亲多年阔别的儿，他应该什么都不管，他可以去了，他居然能够停下来。感谢主，神对他怎么说呢？神说：雅各，雅各，不是一生的雅各，是两生的雅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证明说是雅各一生很重要的转捩点。神在复活里面把便雅悯还给他，西面还给他，约瑟也还给他，他总应该看看约瑟的一面，他就死也瞑目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最正当的，这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应该的，应该没有什么好怕的。现在呢，他害怕了。为什么他害怕？他记得他的祖父向埃及受了羞辱，他记得他的父亲要下埃及，神对他怎么说？你不要下埃及。如果祖父下埃及是错的，现在如果他的父亲想下埃及也是错的，那么他下埃及是对的呢，还是错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叫雅各能问神说，到底我去，到底去埃及对还是错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就慢下来，他就停下来了。所以证明说他害怕，他怕什么？他不是怕自己损失，他怕说，如果我这样做，是不是讨神的喜悦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如果下去的话，神的旨意怎么办？我如果下去的话，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，也是跟他父亲所立的约，也是跟他自己所立的约。他整个亚伯兰后裔的前途是在哪里？整个后裔的前途是在迦南，不是在埃及。所以弟兄，在他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看现在他担心说，一面怕下埃及，另一面他怕说，如果我到了埃及，我不能够回来。如果以色列人留在埃及，那么神的旨意怎么实现？神和亚伯兰立的约怎么成功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雅各改变了，他现在关心神的见证，他关心神的旨意。那你说我们有没有读错？没有读错，因为圣经神对他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神对他怎么说？神他说，你下埃及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举大族。然后第四节，我要和你一同下埃及去。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神没有和亚伯拉罕一同下埃及，当然也没有和他的父亲一同下埃及，但这一次说，你不要害怕，我和你一同下埃及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埃及在他父亲身上是错，在他祖父身上是错，但是在他身上不是错，因为神与他一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埃及对和错，不在乎埃及对和错，乃是在要下埃及的人是对还是错。现在的雅各因为怕下埃及，所以你看他是对的人，一直等到神安慰他说，你尽管去，我要和你一同下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神的同在，当然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的事本身没有对和错。我们从前很早年轻的时候啊，许多人觉得你如果到了美国去就是爱世界，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到留美去。 弟兄姊妹，不错，美国对有的人是世界，对有的人不是世界。所以要记得，埃及所代表的世界，它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在亚伯拉罕身上是错，在父亲身上是错，但在他身上是对的。所以永远要记得，我们宁可不要做一个，不要一个，不要或者这样说吧，有三个可能。一种可能就是一个对的人做一件错的事，一个见识，一个还有一个可能是错的人做一件对的事。所以有的时候事情可以做，但是人要对，宁可是一个对的人做一件错的事，当然最好是对的人做一件对的事，但有的时候是错的人做错的事。但是神所要的事情对错还是其次，这个人一定要对才可以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亚伯拉罕这个埃及雅各就学了这个功课。那么好了，这是指的下埃及来说，但是下面主接着说，我也必定带你上来。弟兄姊妹，问题解决了，如果主与他同去，也把他带上来，所以现在雅各知道说神能够负责，神要负他自己的责任，你不必担心，你尽管下埃及，神有他的美意，神会有他的安排。最后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，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去，所以现在他的问题解决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，最后他们就到了埃及。所以这一段的故事非常的动人。我们普通如果说爱主的话，我们会不会爱主爱到一个地步是这样的？所以这里的害怕是怕神受损失，是上怕神的旨意受亏损，不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有什么惩罚，或者如果他不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心情是什么？为什么雅各是对的呢？他如果知道下埃及是错的，他宁可不下埃及，宁可不见他儿子的脸。所以这里你看见神把雅各带到一个地步，他是柔软的，他能够顺服神的旨意，结果反而是神自己来安慰他，你平平安安的去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七十个雅各就带了七十个人，最后呢终于就到了埃及。那到了埃及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父亲和约瑟相会，那这一段当然也是很动人的。所以雅各呢就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，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。所以你看现在犹大被挽回以后就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。然后呢，于是他们就来到歌山地，约瑟就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，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镜像上哭了许久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，我既得见你的面，知道你还在，就是死我也甘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成熟的雅各。你现在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你看见现在的雅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成熟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把雅各带去见法老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他进到法老的面前，雅各就给法老祝福。那你去读希伯来书，只有为大的和为替为小的祝福。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？那个时候法老，不要忘记啊，是约瑟那时候法老是最富有的，所有的地都是他的。所以你见到那个时候法老好像见到现在布希总统一样，你看见吗？是最超强的国家一个最高的领袖。但是很稀奇啊，他居然祝福法老。那什么意思？法老来到雅各的面前就低下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谁是王啊？谁是与基督一同作王？谁是以色列？现在你看见说圣灵工作到一个地步，到一种情形，你看见他反而能够为法老祝福，不光祝福一次啊，是祝福两次。所以法老就问他，你一生平生的年日有多少呢？ 所以雅各就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时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。那弟兄姊妹请记得，这是有一这一段是很有意思的。比方说你今天呢和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你在一起是一个钟头，但是你觉得好像5分钟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今天受苦的话，受苦的话其实呢你只有5分钟，但是你以为怎么样，以为像一个钟头一样，这是你经过的时候。但是你回忆的时候刚好相反，你懂得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你和一个人在一起是你所喜欢的，一个钟头好像什么，好像一个钟头好像只有5分钟，但是等到你回忆的时候，等到你回忆的时候就不同了。回忆的时候你看见就非常的有内容了。但如果你受苦的时候，在当你经过，你受苦5分钟，但是好像一个钟头一样。但是等到你回忆的时候不是一个钟头，回忆的时候好像什么也没有一样，因为那一段没有内容。所以你看见这证明什么？当雅各说我的日子是又少又苦，一点是不错的，因为太痛苦了。所以当你回过头，其实他们年龄一点都不少，但是因为他的一生，一面神用杖来打他，神来纠正他，打出他的愚昧，另一方面神在他身上雕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一个毛毛虫，现在是经过那么多的事，经过那么多的事，所以当你读雅各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的背后实在有很多很多的事。但是那些事是给我们看见雅各经过一些的苦难，有的是罪有应得的，有不是罪有应得的。所以当他回过头去回忆的时候，他说他的日子是又少而且是又苦。这个就是他在法老面前的见证。然后后面下面我想到了最后到了47章27节，以色列住在埃及的歌山地，他们在那里植了产业，并且生育甚多。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，然后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。那弟兄姊妹，约瑟是什么时候被卖的？17岁的时候。最后多少年雅各看见他的儿子在荣耀里？17年。所以17在圣经里面是死而复活的数字。亚拉拉山上方舟停在那里是正月17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读圣经好了，圣经里面只要讲的17，在约瑟的身上你看见他所代表的什么？所代表的乃是死而复活，所以是17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的创造里面也这样。最近前不久在美国有一种知了啊，蟋蟀，这个一大群的飞过，还有一个刚好飞在这个布希的这个背上，都还拍了照片。那么那个是个很壮观的，一大早啊，他们很早就起来守成根了，然后太阳起来，他们的歌声就越来越大，那个声音越来越大。然后呢大概在一个月里面，他们就开始传宗就接代，然后这个完了以后，他们就掉这个最后呢就变成蛹，然后就掉到哪里？就掉到泥土里面去，然后经过17年以后再从泥土里面再出来。所以不管是神的创造，或者圣经里面给我们看17代表什么，17就是代表死而复活的数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153条鱼也是主复活以后给所行的那个神迹，代表神给门徒所带来的祝福是153条鱼。那为什么153条鱼呢？因为在4福音里面鱼一共提17次，所以153是1+2+3一直加到什么？加到17。 主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而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个人谈到所接受的人次刚好是153个。我们的主乃是最大的渔夫。如果门徒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去，要得人如得鱼的话，不要忘记，乃是不要忘记，就是乃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在约翰福音8个神迹里面唯一的神迹就是153条鱼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17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什么地方啊？在以西结书，你记得47章那里讲到有水不是从圣殿流出来吗？流到死海，然后呢，圣经说从隐基底到隐一个连都是撒网的地方。隐的意思就是水泉的意思。那么这里有一个水泉的名叫基底，还有一个水泉的名叫一个连。你把基底这个希伯来文按照它原文的数字把它加在一起，刚好是17。你把以格连那个数字加起来刚好是153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等到那个水从圣殿流出来，好像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的时候，那么水所到的地方到处都是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些丰收的时候，你就想起有一个人物最能够给你印象是丰收的，就是他把粮仓打开，不光耕种，不光有好的收成，而且呢，他能够把粮仓打开，能够供应这个将亡的世界，是我们的主把天上的粮带给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说雅各的梦，约瑟的梦真的实现了。那么在雅各的时候，他17岁的时候被卖，但是雅各他的父亲虽然被卖，但是父亲能够亲眼看见他坐在宝座上，刚好是17年。然后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31节，雅各说，你要向我起誓，约瑟就向他起了誓，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。你看现在雅各不同了，雅各生下来是匆匆忙忙，他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的，他死以前没有多久以前，圣经说他在床头上敬拜神。他不止敬拜神，他也敬拜神的道路。他回过头去看，神是牧养他一生的神。所以最后等到最后最后当他给约瑟祝福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雅各回顾他一生的时候，他要承认说，是我们的神做了他的牧人，一路上带领他，他扶着杖头敬拜神。那个杖是带他孤零零一个人经过约旦河的，也是那根杖他回来的时候，4个妻子11个儿女，牛群羊群无数，不过他那个杖再经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他是个瘸腿的，已经经过比努伊勒了。同样的一根杖，他在约在床头敬拜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根杖就代表他的一生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他是个敬拜的人，这个叫做敬。许多时候我们敬拜只用我们的歌声，只用我们外面的表现，但是雅各是敬拜神道路的人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最后雅各是这样荣耀的雅各。那么当然呢，比起约瑟，比起雅各，比起以撒来说，以撒是昏花年老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年纪老迈，眼睛昏花。雅各也是一样，也是年纪老迈，眼睛昏花。然后他就见了他两个孙子，所以约瑟呢就来到这个雅各的面前。马拿西是老大，对不对？ 老二呢小的是以法莲，所以呢他很自然的把这个什么呢，把那个把这个谁，把这个马纳西的手放在他的右手，然后以法莲呢放在这个手。结果谁更正他？约瑟更正他说不对呀、啊，要叫他，为什么他结果不是这样做？他把手肩搭过来。所以事实上谁是最大的呢？呀，以法莲才是最大的。所以等到他父亲，等到他的这个儿子纠正他，因为儿子没有糊涂嘛，所以他父亲就说，他父亲就纠正他，结果他怎么，他父亲不从，说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透亮的雅各，虽然他外面眼睛昏花，他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我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，在外面来说他的记忆力慢慢的消退了，但是你每一次听他祷告，你能感觉到神的同在，外面好像慢慢的就消退了，但是只要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的深处就能和你的深处相应。在人来看，这个人应该慢慢从这个世界慢慢的消失了，什么事都糊涂，在属灵的事上没有糊涂。我的岳父也是这样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只要和他在一起祷告，你知道他会给你一个感觉，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。你们有眼睛，你们年轻，你们好像什么都知道。我是外面昏花，外面的人以前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。这个认识乃是真正的认识。现在你看见雅各是认识神的人，那个知道是里面的，外面已经昏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说，虽然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记忆力会消退，或者慢慢外面的人就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如果他是神一生牧养、一生雕刻的，你看见，你只要坐在他旁边，表面上你比他知道，眼睛比他亮，你觉得应该这样做才对，他故意的把他践踏践踏过来，等到他要被更正的时候，你叫老人家一定要接受更正，因为他实在看不见，实在需要接受更正。在这个时候雅各不肯接受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认识他的神，那个认识乃是从里面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经过主雕刻的一生，我们最后能不能说，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。这个就是一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最荣耀的光景。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。所以这个就是雅各。然后到了49章，他为12个儿子祝福，一个一个为他们祝福，每一个祝福都是一个预言。现在他里面透亮了，当他说预言的时候，他当然他不会说，他凭什么说预言？神的灵，基督的灵在他里面，结果呢，他现在可以让神来使用，因为他所看见的将来一个都要实现，因为这就是圣经里的预言。所以他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，他所看见12个孩子们的将来就是将来他们真正的将来，这些话就是神说的，所以神就把他放在49章里面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虽然他年纪老了，他仍旧是传递神话语的器皿。所以这是他的49章。那么在这个所有的12个支派，这里面12个支派里面，当然祝福最好是谁？是什么？约瑟。这是约瑟。所以大家都知道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长子的名分给了谁？给约瑟。所以约瑟呢就得着了 双倍的福分。这个你记不记得利未历代志上第五章，他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，因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。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。所以这十二个支派里面，这所有的预言里面最好是犹大，还有是谁呢？还有就是约瑟。那么基督是从哪里出来的？是从犹大出来，但是约瑟呢却得着了双倍的福分。然后你看，然后圣经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，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，他的枝条探出墙外，弓箭手将他苦害，向他射箭逼迫他，当他的弓仍旧坚硬，他的手健壮敏捷，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，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，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、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。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。你看这是很特别的，如勇士的山林、至极的边界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。圣经说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犹大代表君王的原则，约瑟代表得胜者的原则，所以是双倍的福分。那不止如此，谁是得胜者呢？乃是与他弟兄迥别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比起那十个弟兄，比起其他的弟兄，我们看过这个，我们读过这个约瑟的故事，那最后借着雅各圣灵给整个的约瑟下当最后一个定案。约瑟的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与弟兄迥别的人。所以在这么多的兄弟里面，谁是得胜者？约瑟是得胜者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样我们就来到了最后的一章。那么到了最后的一章，我们知道雅各过去，雅各这就是第五，约瑟就伏在他的父亲面上哀哭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知道约瑟就带着众人就到了就到了这个希伯伦，然后就把他的父亲就葬在这个希伯伦。那么等到父亲过去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他们其他的兄弟就紧张了。那刚才我们已经说过，但是约瑟能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，你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所以等到他的兄弟们误会他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说了那些话，约瑟就哭了。约瑟这一次哭是因为他误会他们，所以你看约瑟的心是这样的心。于是约瑟呢就用亲爱的话就安慰他们。然后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，约瑟活了110岁。那么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。然后24节，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所以到了以约瑟临终的时候，他对他的弟兄们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。这是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，不是吗？但是每次我们唱的天父必看顾我，给我吃，给我穿，给我最好的，照顾我，叫我不受惊吓，这是看顾不错。但如果神看顾你们，必领你们从这地上去。神看顾了我们半天，神恩待了我们半天，你只想到我吃什么，只想到我喝什么，你有没有想到今天的以撒不是目的，基督才是目的。所以神看顾你们，要领你们从这地上去。那个地什么地？ 就是神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。所以约瑟